Hello， 我是 Cindy， 欢迎来到我的聊天室。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indy 聊天室。今天要来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法呢？就是我想要一镜录到底。然后在特别刚好是我可能在一天的这个一对一的饮食自由的过程中，哎，完毕了之后，其实当下是最有灵感的一个状态下，在没有完全没有草稿或者是任何逐字稿可以让我念的这样子的状态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虽然在剪辑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大家去省掉一些赘字啦，或者是刚刚像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情绪来了跟灵感来了之后，那个最真实的痛也好，或者是我想要去分享的这些insights 也好，就会是我觉得是比较完整也比较真实的。那刚好我在今天呢有back to back 大概三堂的饮食自由学院的面谈过程中，那还有另外就是我一对一的饮食自由班 currently 的这个现在的学生，那我觉得有一个最有感触的是我今天想要透过这集节目来跟大家分享的，就会是相信大家很多所有的贝贝也好，听众也好，大部分都还是华语系，就是听中文长大的。那其实我们的教育背景就差不多，所以我今天想要 focus 的地方，就会是我想要请大家先回顾一下你们的小时候。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部分在于是我们的教育背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影响到我们在未来面对食物饮食跟节食文化的这些规则上面，为什么会有一种没有办法放下来的感觉，跟如果我们今天放下来会整个很惊慌失措的这种不安定感。那其实原因有一个部分，有一个元素就在于是我们从小的这个教育环境就是让我们很习惯是听从指示、听从规则来的。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哦，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课纲都是做好的，规则都塞好了，那甚至是呢我们的成功的那个样子也都帮我们画好了。从小其实基本上不太会有人问，那我不知道说现在啊，至少是我这个年代的这个教育环境里面不太会有人问你说你想要成为什么啊，会有啊，但是大部分的就差不多就会是律师啊、老师、医师之类的，什么什么师，好，那个算是可以是成功的。如果跟你说我想当个画家啦，当个去玩股票的啦，那可能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哦，不可以，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路都好像貌似已经是被塞好了，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没有太有自我的意识，跟也不太清楚我到底是谁，不够认识自己，也不够了解自己到底要什么。好，以至于说我们在从小被教育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很简单欸，其实说真的，虽然说学习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我们就很知道说反正考100分就对了，反正只要是考第一名的，好，很乖的，上课呢什么写字很漂亮的，会举手的，好，那你就是个好学生，以后就注定会成功，好，会去好的高中、好的大学，然后再来就是 forever happily ever after， 对吧？好，可是呢结果假设我们今天选到了一个地方，那这个职业根本就不是你自己想要的，赚了很多钱也好，或者是说大家的赞赏声也很高也好，你有房有车诸如此类的感觉就是个人生胜利组，但是你的内在、你的内心是很空虚的呢，你是很痛苦的呢，你为了维持这样子的个生活，其实越来越需要把自己的一些 feelings 把它关掉的这个状态下，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甚至已经是麻木到根本不知道自己活在一个很痛苦的人生里面。那这时候如果你让他重来一次，跟他说哎，如果我当初先问你你要什么，或是你现在要什么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因为我们太习惯这样子的教育方式跟已经帮我们 say 好的路了，我们只要 focus 埋头苦干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感觉我的每个步骤、我的眼下每个脚步踩好了，自动会让我像是一个升降梯，有没有手扶梯，就会让我带到成功的这条路上，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对吗？所以很多人到现在可能就算有一个什么很高兴的职位，或是人人称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下，可是我们真的内在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不一定是这么的光鲜亮丽耶。好，所以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呢？那大家现在再重新帮我跳脱这样子的image， 思考到饮食自由这件事情哦。刚好今天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 如果要我完完全全去听我自己身体讲的话，我是不是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知道我到底要吃什么。其实这跟刚刚那个让你去选择说，如果今天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要成为什么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也是答不出来，因为太多要去思考的东西，跟太多已经是规则化帮助你去决定好的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啊。好，所以比方说像是少吃碳水啦，多吃蛋白质啦，然后呢吃东西要吃清淡一点啦，几点几分以后不能吃东西啦，诸如此类的，好像就 follow 这些规则了，诶就好了。那如果突然要我开始什么都可以的时候，我反而没有一个 SOP 可以走，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诶。这代表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够了解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跟身体去做倾听嘛，已经断掉了。太多时候，身体曾经想要跟你反映什么，但是可能会被说 no。比方说，小时候可能想要看电视休息，no 不行，你很忙，你要考100分，所以赶快去补习，赶快去写功课，赶快去练习这些练习题，right？好，所以那如果今天是换做到饮食的部分的话，也是，我们会认为手摇饮就是错的。你在晚上睡觉前可能要吃点小东西也是错的，就是要让它饿过去，或者是说，诶，我今天想要吃一个什么样子的甜点？如果我今天吃了一份可以，吃了第二份就哦不可以，好，这么二元化的非黑即白的这些规则，好，所以那慢慢慢慢的身体有这些需求，你甚至不会想要去知道说它到底为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太知道说，那如果今天让我自己真的去选择的时候，我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选择了，我们不了解原因，我们今天想要吃第二块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会让自己在睡觉前的时候肚子饿的原因又是什么？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少已经会有经历过这个 step 是，诶，去听倾听看看，说身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为什么有时候可能不需要吃一个 midnight snacks 就可以很幸福饱足的快快乐乐去睡觉了？那有时候可能就会饿到哇，怎么睡都睡不好，身体都想要告诉你些什么？可是我们只能去靠节食文化告诉我们的讯息说，反正你就睡就对了。饿过去就对了。好，那自然慢慢而然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下去之后，甚至几十年来，我们都不觉得这有问题的时候，身体它就不再会用同一种方式来跟你表达了。那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其他的状况，啊，各式各样的状况。那再来饮食失调的这些，可能暴食啦，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行为上面，感觉好像不是一般哦，饮食自由的人在吃食物的时候会有的状况。通常大家最常见的就会是那种想吃就吃、想停就停的那种感觉，对于很多有饮食状况的人来讲的话，是很困难的，会常常发现到说我根本感受不到我吃饱了，有一种一开吃之后那个开关就止不了的乱吃哦，大吃吃到我自己很饱、很受不了、很不舒服，躺在地板上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也就是其中一个，真的不是身体的错，老实说，而是太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给过他机会，没有去问问看他到底怎么了，需要什么。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太过于相信节食文化告诉我们的这些规则教条才是真理的时候，才会一步一步的导致越来越怎么吃东西的这些行为是以前不会有的，怎么现在越来越严重的这种状况。当我们意识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哇，事情还蛮大条的。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会是说。一定会有这个过渡期，就是当我们一开始可能想要慢慢去执行饮食自由的时候，突然问自己要吃什么，绝对是会不知道的。那就像是一个已经是人生帮你去 say 好的这个小朋友，从小到大学什么乐器，补什么习，然后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去接班，上什么学校，考试必须要考几分，你问他他到底要什么，他怎么样快乐，他还真不知道。OK，所以。那今天你的身体可能或许也经历了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过程，我这个 quote and quote 的成长过程，那要修复当然可以修复啊，只要是关系中我们想要愿意去修复关系，绝对是有办法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沟通嘛，慢慢去沟通，慢慢去理解，慢慢去接受。好，透过这些心态上的转变，那你就自然而然可以越来越能够重新跟你的身体还有食物的这些亲密度去建立关系，所以我会建议啊，在这期节目里面，如果大家有针对刚刚这种叙述过程中是有共鸣的，你有一些饮食的状况是你觉得好像以前不太会这样子，或者是你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到底哪些食物会让我带来快乐， 好，或者是说我很想要好好知道说，如果我真的自由饮食了之后，怎么样可以说到想吃就吃，想停就停，而不会是我想象中的一次吃爆，三个披萨，五个大汉堡，或者说喝了几杯手摇饮，哦，绝对是这样子。诶，那为什么有些人不会？哦，为什么有些人可能喝半杯就不想喝了？哦，诸如此类的。那我觉得大家的第一个步骤，可以先尝试看看说，原本你很深信不疑的这些节食文化的规则，你以为你必须是往这条路去走的这些教条、这些框架、这些规范，为什么会存在？好，那它跟你真实身体的需求是不是相符合的？好，不一定完全都不符合哦，也不一定完全就真的符合，而是搞不好在特定情况下需求是不一样的，也说不定。所以这时候呢，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从这个方向开始去着实的练习看看，就是如果今天我真的不能吃碳水也好，或者是说你有发现到很多的框架还互相自打嘴巴，比方说 diet culture 这个节食文化，有人会告诉你说168很好，有人又要告诉你说早餐一定要吃比较好，比较不容易胖，好，或者是说有人呢可能会告诉你说生酮很好，可是有人会跟你讲说这个油脂的部分啦，要注意稍微小心啦，或者是吃素比较好。哇塞，就是各式各样的，对吗？所以，那到底对你来说，哪些规则才有办法真正的去达到你身体觉得我很舒服，我被尊重了，我今天获得了满足感？好，是哪一些呢？可以去慢慢感受一下，说你原本害怕的，会有恐惧的，哦，你不得不遵守的这些教条规则里面，如果你跳脱出来之后，你可以观察到什么样子的不同吗？好，那从这里面慢慢去，一点一点的改变，来去找到一些不一样的身体的回馈。那慢慢的呢，再去看看说你的下一个步骤，身体给你的回馈里面去收集这些 data，去知道说，好，那我的身体有这样子反应，我的进食的这个前中后是什么样的状态下，好，那我该怎么去做调整？那它还有符合原本这个 diet culture，我一直很信奉的这个规则吗？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更有办法帮助你去放下它，知道说原来这一条铺好的路并不适合我走，原来我的身体不需要这些东西，反而会让我跟身体之间的讯息更脱节，那会导致后续的这些很失控的暴食的症状。那我想要改善的是这个，所以我必须要去 let go 这个不适合我的规则。就像是我们回归到一开始的这样子的，这个 那叫什么，就是一个比喻啦，就是如果今天你希望这个人，这个小孩是快快乐乐的，可以做他自己，然后选择他喜欢的这条路，那势必也是一样，要让他知道说哪些路让他自己去试试看，自己去走走看，那他才会知道说他到底适不适合，他到底有没有想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他如果想当画家，去画画看啊，所以可是说不定他到最后走到一半发现，这好像不是我真的很想要的。那他可以再自己去选择他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哪些东西是让他有兴趣的，那他还再去闯闯看，再去 try 看。我们跟所有的这个关系上面的这样子去建立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们对食物也是可以是走类似这种路线。如果觉得你不知道，那我们就去试，试了之后让身体给你他最真实的回馈反应，那从中去找出你的 database，找出他给你的回馈，好，去梳理出来。慢慢建立一个比较适合你的饮食模式，那你就慢慢走出属于你自己的饮食自由的这条路上了。好，哇塞，我真的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这样很跳痛，还是说听了觉得很有感觉呢？OK，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上了一整天课之后深夜的一个 podcast 随性录音哦的一集节目，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集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或者说大家还蛮喜欢我这样子突然灵感爆发之后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故事啊、小感想啊。好，所以如果还喜欢的话，一样哦，请帮我做一个订阅跟按下五颗星。我发现我的 rating 真的有够少，好，它真的是会有差啦。好，那如果你很喜欢的话，这些 rating 也可以帮助我的节目的频道的内容可以让更多人听见。好，然后大概更加知道说饮食自由是什么，然后开始可以去讨论这个议题，让越来越多人知道饮食自由、直觉饮食是一个有价值的观念。好，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就下一期节目见喽，大家拜拜。